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23章，主题是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本章集中地记载了主耶稣对当时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领袖的严厉批评，警戒门徒和众人切勿效法他们的虚伪，不以律法主义高抬自己，而是要注重神的公义、怜悯、信实和谦卑。本章的39节经文可以分成以下三段。第一段1-12节，法利赛人的行为特征。第二段13-36节，法利赛人的欺惑。第三段37-39节，假冒为善者之城的灭亡。这一章一开始，主耶稣就提醒众人和门徒要提防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是指他们有教导摩西律法的职责。主耶稣虽然没有否认他们的教导是可靠的，但指出他们的行为比他们所教导的相去甚远，能说不能行。他们用琐碎的律法条例来要求别人，却没有帮助人承担沉重的担子。这样的能说不能行、动口不动手的领袖，我们在现今的职场上、教会中也时常会看见，难道不是吗？5-10节，主耶稣继续揭露他们假装敬虔、虚饰外表。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将他的话戴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纪念，是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律法作为一切行事为人的准则。法利赛人却不能领会当中的属灵意义，只知道字面上的解释，佩戴夸张宽大的经文以显示他们比别人更属灵。同理，他们把衣服边上的穗子做得更长，表面上好像是遵行摩西律法，实际上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从他们在筵席上和会堂里的座位增进，就可以看出他们自以为意、爱出风头。他们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而且特别喜欢别人称他们为拉比，即我尊荣的人或老师的意思，好叫他们感到骄傲。主在此提醒他的门徒，不要将尊荣的称呼归给自己，应当把这样的称呼归给神。人们不应尊称我们为拉比，因为只有一位师尊，就是基督。也不要称呼别人为父，因为神是我们的父。11-12节，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用这两句话挑战世俗，提出仆人领袖的观念。真正崇高伟大的人是甘愿谦卑，服侍众人。主耶稣自己为他所教导的做了最好的榜样。腓立比书2-6-9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法利赛人高抬自己，将来必降为卑微。愿意谦卑的真门徒，将来要像耶稣一样，必要得高举。第二段13-36节，记载了主耶稣严厉的宣告，有7个祸要临到那些骄傲自恃、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身上。这些灾祸不是咒诅，而是因为主看见他们的结局，从心中所发出的哀叹。第一祸，法利赛人否认耶稣的神性，表面遵守律法，心却远离神。不仅他们自己不能进天国，他们还误导许多人去纠结于不能完成的律法和诫命，而失去了进入天国的机会。有一些古卷列有14节，很可能是受到马可福音12-40节的影响而加入的。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第二祸，把许多有心信教的人带领或误导至地狱去。 入教是指一些外邦人到会堂里改信犹太教，通常要受了割礼以后才算是真正入教，也必须遵守律法。这帮法利赛人故意要这些入教者加倍地遵守许多犹太人的传统律法。第三祸，16-22节，说的是法利赛人误导人借着启示来逃避责任。当时犹太人有启示的习俗，认为指着圣殿内的器物启示是最重要的，也必定要遵守，指着殿启示的这样的启示就不太重要。耶稣说全部的启示都是向神启示，都一样重要。第四祸，成为许多献祭上的小节来争执，而忽略了真正的献祭。献祭原本的功能是要赎罪和讨神的喜悦。耶稣指出真正讨神喜悦的是公义、怜悯、信实，法利赛人却把薄荷、茴香等献祭小规矩变成大律法。就如当时的俗语说，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倒吞下去。据说法利赛人为了洁净，喝的水要用布过滤，去掉细小的飞虫。骆驼是比小飞虫大几百万倍的不洁净的动物，法利赛人吞骆驼，形象地比喻了他们本末倒置，假冒为善。第五祸，心口不一。法利赛人对所用器皿的外表有特别的洁净方法和做法，耶稣指出他们只注重外貌而没有内心的洁净。第六祸，徒有好看的外表。在逾越节前，犹太人都照着教导把坟墓粉刷一新，免得路过的人误踏而被玷污。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表里不一，就像粉饰的坟墓里面没有生命是死的，却要在外面掩盖死亡的情形。第七祸，他们修建旧约时代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却说若他们在他们祖宗的时代，必不会和祖宗同流先知的血。实际上旧约中的先知或受逼迫而死的人，多是受了当时一般文士的逼迫而死，当然他们日后也毫无顾忌地逼迫并钉死耶稣基督。耶稣看穿他们的真相，宣告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希伯来文圣经是从创世纪开始到历代志结束，亚伯是创世纪中记载的第一个被杀的异人，撒加利亚应该是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是历代志下记载的最后一个被杀的异人。从亚伯到撒加利亚，从创世纪到历代志，代表旧约里所有的殉道者。第三段，也就是本章的最后四节经文，是耶稣为耶路撒冷所发出的哀叹。这个被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所玷污的城市，曾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神的使者，然而主仍然爱他，常常看顾保护他，用他的爱招聚他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这是他不愿意。主耶稣这样结束他的哀叹，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家是指圣殿和耶路撒冷城。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彻底毁灭了第二圣殿和耶路撒冷，成就了这个预言。最后一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主耶稣预言在他死后直到他第二次再来期间，不信的以色列不会看见他，他复活后只有信徒才看得见他。耶稣第二次再来时，有一部分以色列民要接受他作为他们的弥赛亚王，就像主耶稣在中树主日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一样，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本章几乎全部是耶稣所讲的话，这些对法利赛人严厉的批评和对耶路撒冷城的哀叹， 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律法主义的危害极大。律法是不可能守全的，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才能使我们有爱神和爱人的动力，追求公义、怜悯、信实，从而超越律法，进入永恒。第二，领袖的心口合一、表里一致十分重要。动机不纯的侍奉是为了高抬自己，让自己得荣耀，实际上是窃取了神的荣耀。真正的领袖是谦卑顺服主、甘心服侍人的仆人领袖。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听见主耶稣的教训和他对假冒为善的痛恨。求主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看看我们在行事为人、在教会的服侍中有没有追求虚荣、表里不一的关系。求主让我们凡事都以神的荣耀为念，不高抬自己，成为谦卑顺服的仆人领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